啊，商人马上给你，最成功呀。这两个商人呢、啊，哎，他也是明眼人，貌似是明眼，为啥？顶礼供养紧跟着，就是因为世尊举了袈裟脚，也有声音呐、啊，他有声音，有的师兄也有声音，对，能打字一下，对，有打字的，就是重进一下。今天的 YY 可能有些问题 ，YY 这个系统有问题。二商人貌似明显，为啥呀？因为师尊也没有说他是梵王，也没有说是帝师，也没有说山神，也没有说河神，一般人都是注重这些神呐、啊。最高的是梵王，其次帝释，然后要不然就是地下的这个山神，要不然河神，他都没有答应，佛都没有承认，只是举个袈裟脚，举的这个袈裟脚就表明了他的身份。哪位师兄说、是表明他什么身份？师兄们这个回复一下，打打字也行，上麦也行。哦，怎么是佛呢？他举袈裟脚就是佛吗？因为当时的比丘他都穿袈裟呀，是说梵王帝释只相当一脚哦，梵王帝释只相当一脚哦，要这样的话是会不会如果是这样的理解，会不会接着马上就接着说会这么想啊？他在贬斥梵王帝释，会不会紧跟着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这么想，你这样想吗？啊，你是这么想的，我看到你是这么想的，只相当于一脚，出世佛之之见，怎么就出世佛之之见呢？真是用说说，二人见到的是什么？二人见到的是什么？最尘供养，陈设呀，都陈呈现，解脱道。其他的师兄能不能上麦？现在是什么模式啊？哦，主席模式。其他师兄上不了麦是吧？
啊，刚刚老哥来了。
其他师兄要是上麦，他需要怎么做呢？
哦，现在可以，对，可以直接
上麦。
对对对，刚刚是有人忘记关麦，所以我就敲一下。
哦，要是商人知是比丘，知道他是个比丘，比丘很多，就这么供养吗？知道他是一个比丘就供养吗？我为什么做的？我哦。那佛做这样的目的，从这个公案看呢，重点应该他是在试袈裟脚，应该是在这儿。可能要是联想呢，要是再展开，就找找这个前文呢，是吧？再看看后文呢，可能能讲到这个做这儿的目的。单看这一个公案，恐怕就不看这个做这儿了，就是看试袈裟脚了，很大好了，行了。种种的想法吧，二商人这个看了他是袈裟脚以后，立刻顶礼供养。接着下一个吧，世尊因其陀善别音响，至以耸肩见五骷髅，乃敲一骷髅问其陀：此生何处？他这个其陀啊，他能通过这个骨头的这个敲击的声音，能判断他的往生到哪。其陀在释迦佛时代，他是一个有名的医生，善于辨别，就是从人的身体他善于辨别一些事情，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能力。佛就考验他，通过这个五骷髅敲，然后考验他，就是这个骷髅这个人生到哪儿去了，人道，又敲了一个说这个到哪儿去了，天道，又敲一个到哪儿了，往之生处，不知道了，而且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要发挥从各角度都能发挥。
这个世尊最后这一问啊，世尊又别敲一问，我倒觉得世尊敲的不一定是骷髅了，有可能他随便敲一个什么东西就问其佛，然后往之生处。
从这个公案来看啊，没有看这个出处，我也没有这个找到这个出处，只是说五灯会员上有。从这个上面来看，他应该是。既然他提到五骷髅了，就应该还是在这五个之中选的这三个。
啊，反正都可以。如果理解，不管是敲的骷髅还是敲的结束，都能够理解。不理解再敲一个骷髅也是白敲的。
对，就是给他敲懵了，就是来考验考验他嘛，就是善于分别音响嘛。 那还能知道呢？那通过敲骷髅，这个已经很厉害了。通过敲骷髅，敲击这个骨头，他就知道他的这个牲畜了，呵呵，这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他也有所不知，有所他达不到的一些地方。说呢，就是说呢，比如说人道、天道，其他道也没有说，是不是说他会想到其他道呢？是不是说这个七婆他的辨别处善别音响的能力只在于人道天道呢？是不是生活到了不知道？对啊，包括畜生道可能都有可能。什么下一个吧？
行，稍微等会儿。
对，刚才说的要发挥也是能再发挥出来。单纯的就是说人道啊、天道啊、畜生道、地狱道啊，还是初六道了，单纯的是这样，从字面上单说是这样。你比如说这个五师兄，你就是有声音的在哪道，就是发挥了一下，就跟咱们看这个公案一样，看公案的人他的心在哪，他就能理解到哪。对，有对这个杨师兄的耳根圆通，他圆通吗？肯定是不圆通。如果是圆通，就像五师兄说那个，有声音在哪儿？就可以问一问这个。
啊，其实也可以问上，你能听到这个声音，或者你能识别这些骷髅往哪到去的这个声在何处，从哪生出来的？
是，这都是发挥，根据自己的心定量所显现的，这公案也是一样。所以说，这就说没法讲，或者说讲的话，就是大家来一起讨论，根据当时某个人咱们讨论讨论，单纯这一说百千无量亿，所以说还是不说为好。要是有人讨论的话那也行，或者袁师兄咱们俩对对话也行。
对呀，我刚才
世尊因黑市犯制运神力，以左右手情合欢梧桐两株花来供养佛，佛招仙人犯制应诺。黑市犯制他用神力给佛献了两株花，一个合欢花，一个梧桐花。佛叫他，佛说范志，范志说，哎，佛说放下着，范志虽放下，左手一株花，放了一株，啊，左手一株。佛又说再放下，范志又放下了一株花。佛又说还放下，范志说说师尊啊，我现在两手的花我都放下了，你让我放下什么？佛说。母非教如放舍其花，如当放舍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一时舍却无可舍处，是如免生死处。看看这个前面啊，犯智运神力，他放舍什么？他有放舍不了的，有放舍不了的，他有神力，但是呢，他有还有没有神力达不到的？达不到的在哪儿？就是他有。有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一时不能舍，要是能舍了，佛就不会跟他说这话了。空有神力，在佛来看他是没有神力，因为他有神道不到，神力不到之处。范志也是大根器，所以说范志于言下悟无声人，悟了这个无声，悟了无声之处，所以说这时候他是真正的有神力了。是成无分解是哪个道？不见地哦，好多师兄还是听到声音啊。哎，今天这是白你圆通了。哦，这么多师兄没声音啊。我就是重新退出来又进了一次就好了。有一小部分师兄没声音，听到的才圆通的。所以说这个公案就是前后照应一下。前面特别说了他运神力献花，后边说他这个神力是在哪呢？一定是在六尘六根和六识之中，没有跳出来，就是他所谓的神力也是枉然，言着其上。所以说佛说要放下啊，就切到下一个。世尊因灵山会上五百比丘得四禅定，第五神通未得法忍，这也是说到法忍啊，无生法忍。以宿命自通，各个见自见过去杀害杀父杀母及诸重罪，看到了哎有宿命通了，知道以前就干大坏事了，心内怀疑害怕， 于甚深法不能证入，不能继续再证大道了，有了禅定了，但是佛法的根本挡住了，怎么办呢？文殊旁边这个文殊看到了，手里拿了一把剑，直逼如来，拿着剑要杀如来。世尊赶紧说停停，说你不应该做这种事啊，我不要杀我，无必被害，为善被害，就是你要你虽然就是你想帮助他们，让他们能从这种怀疑上能解脱出来，但是我也可能被你害了。文殊师利啊，而从本以来无有我人，但你内心有我人，内心起是我必被害。你本来是无我人呢，但是你起了这个我人的心，我就要死，我就可能就要死的。哎，听了这些对话，这个文殊的这个动作，还有这个世尊的这些话，于是五百比丘悟本心，如梦如幻。为啥怎么就能悟到如梦如幻呢？于梦幻中无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都没有我了，更别说父母了。父母自己都是假的，如果自己没有我相人相的时候，这个父母这个相是不是也是假的呢？于是五百比丘同赞叹曰：“说文殊大智士深达法缘理。”赞叹说：“哎，文殊大师真是大智慧啊！佛法的根本，你能深切的能掌握。自手握利剑，直逼如来身。你竟然敢拿着剑要逼杀如来！如见佛一耳，一向无有二。”同样啊，就是你要杀佛，拿剑杀佛身，这个样子就跟我们那个看到了自己这个父母被杀害的意思是一样，亲生我像人像的时候，他就有杀害；没有我像人像的时候，这个杀害也都是空的，无相无所生，世中云何杀？没有相的时候就没有，根本没有我像人像的时候，这个人我像都没有。这个杀害也都没有了，所以说他就破了这个对于杀父杀母的这种重罪的这个担忧已经就破了，都知道了哦，原来杀父以前做的都是如梦幻一般，都不是真实的。只要心一念不着，一向不着的时候，这些都是假的，都知道是假的了，谈不上什么杀或者不杀了。这段也好理解。内心起时我必被害，即名为害。内心有了人相了，我相了，我就被害了。起相是总之是这样，着了相了，就倒霉。这老人说了，倒霉，着相就是倒霉，不着相都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一起心动念呢，其实就是染污了我们自己的佛性，染污了清净本来的。所以你这个真正能危害到佛、危害到如来的，是我们这些妄念。
是啊，所以说，菩萨为因，这个众生为果。众生是倒霉的时候才能害怕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紧张。咱们学菩萨道的人，就是动心的时候，都要赶紧醒醒，因为什么？你这个一动心。后边一连串的生死马上就接着来了。所以说咱们为什么叫观照？观照就是把这个生死之因解决了。怎么就解决生死之因？你不着相啊，一观照一着相马上醒觉，不随着他跑。
所以我们金刚经里佛不是说嘛，如来善护念诸菩萨，他善护念诸菩萨，就是告诉我们平常应该如何做功夫。
大思念。曹师兄说，于自心内各个怀疑，于甚深法不能证入。甚深法从这个公案能看到是什么呀？相对于他们修的这个法就是甚深法，他们修的是自禅定，还有什么呀？他们还修的五神通，还有什么没有？有什么禅定没有到？什么哪种神通还没有得？缺了一个什么通呢？就是一个漏尽通，就是一个什么定，无出无入之定，这就是甚深法。相对于他们的四禅定和五神通说的，甚深法或者可以这么说， 未得法忍，这个法忍就是甚深法，
对，
不染污法，无生无生法，这个就是不染污，未得法忍。他要是悟了无生法，就不会害怕了，他有生啊，有生，生起什么呢？生起杀，就是生起这个看到这个以前做的事儿，这个能做事，能做，能听，能行，能动，或者是能杀害，能做善事，能做好事，能升起这一切的，这个根本他是没有得到，这个根本就是无生啊，就是法忍啊。世尊因地悟法眼迷，现花于燃灯，燃灯见不发处，对曰退众，乃使地曰：此一方地，亦见于梵刹，持众中有一贤于长者，指雕于指处，他曰：见梵刹境，之诸天散花，赞曰：庶子有大智矣。世尊这个恭敬顶礼这个燃灯，燃灯见不发处，这是燃灯佛吗？这是不是说这个燃灯佛在的时候呢？现在说燃灯见不发处，对曰退动。
哦，这一段我是这样理解，他是说世尊因地不发
在燃灯古佛的时候，在燃灯古佛的时候，跟燃灯古佛学的时候，燃灯见不发处，他在那儿就是恭敬顶礼做供养，做供养的时候，燃灯就说了，是你们赶紧就躲开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要建一梵刹，有这时候有一个长者听到这个话呢，他指雕于指处插也，持雕拿一个棍儿插到这个地方了，说好了，建好了，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祝天散花，天人都赞叹，哇、哦，这个庶子有大智慧啊，这个人呢、啊，真是有大智慧，头发铺地，对，步发，对，是头发铺在泥地上，步发掩泥，可能把这个。可能这块地啊是有泥巴，他那个师尊把他的长头发他就铺在地上，把他自己头发铺在地上，就是说挡住这个泥，让这个地干净一点，或者说让这个燃灯佛从这上面走过，然后还献花，就是供养吧，种种供养恭敬。这个公案的关键地方就是这个燃灯佛说这个地方是好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宝地，赶紧去建一个咱们那个佛塔。为什么这个长者就插个棍儿他就说已经建好了呢？
吃掉一指处，
应该知道梵刹清净尊贵的，无上景仰的一个佛塔，应该是这样的。他拿一个棍儿，这是不是？这一根棍，这一个持雕，用一个这个棍儿，它就是一个有这么清净，有这么尊贵吗？郭师兄说法身放光，对，最尊贵的，咱们学佛最尊贵、最无上的、最让人敬仰的是什么？这个长者给咱们演示出来了，所以说天人都知道，天人看到了啊、哦，真是有大智慧，也都赞叹那些天人眷属。他们也是修行学佛嘛，要不然他们也赞叹不出来，更别说献花了。世尊因七贤女由释陀林，一女指示曰：师在这里，人向甚处去？有七位正贤女，他们到一个释陀林是啥？释陀林就是这个坟地吧，其中之一，一个七个女的其中之一，就指的这个。一个尸体说：“这个尸体在这儿，人去哪儿了？”一女坐摸，父子地观，各个器物，感地势散花曰：“哦，这个一个女的问这个人在哪儿，去哪儿了？”另一个说：“坐摸。”其他这几个哦，赶紧这个慎思审查地观呢，赶紧回光返照各个器物哦，都有所悟。这时候地势知道了啊、哦，这个又明白了，赶紧献花，然后说：唯愿圣子有何所需，我当终身供给。 就说哦，这个太好了，你们这是这个圣贤之人啊，这是修道有所成就，他也发了心，他要护持嘛，就是说你们这七位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我就会终身给你们供给。其中一个圣贤女说，我家四世七真，七阶俱足，我家啥都有，只要三种东西：第一，无根树子一株，无根树都有根，它要无根树；二要无阴阳地一片，地都有阴阳，它要这个；还要有不响的山谷，山谷它一定会有回响，不响的山谷。意思是说，一切所需我都有，就这三种东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啊。这个圣女说，如若无此，登解济人。就是你要是没有这个，你怎么来帮助别人呢？地势枉错，地势愕然，不知所以，对同往白佛，就是哎，他们一起去见佛了。我说乔世家，我住这乔世家就是这个地势啊，地势叫他的叫这个地势天的名字。乔世家，我住弟子大罗汉不解此意，唯有住大菩萨来解此意。哎，这个佛这个答言有意思，说为什么大罗汉不解此意呢？为什么只有大菩萨能解此意？就是说大罗汉和菩萨相差在哪儿？相差在哪儿？有师兄说一说，为什么大罗汉不能明白这个，只有大菩萨才能明白呢？如果说大罗汉有法执，就是放到这个公案里头，那咱们看，怎么能契合前面这个一问一答？比如说我别的都有，我只要这三种东西，意思是说我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有法执的就要枉做？谁解谁就超越阿罗汉了。有相的东西，所以此三五他没有。对，有点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呀？既是这个一问一答，后边的一问一答呀，起于他要供养，拿他的东西来供养。既是刀立天的天主，下辖四天王天和人道，他应该是说天上人间他最富有，他有所有的东西都归他管。所以说我这是我东西多，我要供养你们，给你们终身用，你们不缺吃穿，这是有相的。所以这个圣女在说，我要这个那个三种东西，这个三种东西让他迷茫了，他拿不出来啊。是就是有相的，因为地势开始是都一直说在这些有相的东西或存在的东西，是根据他有所有的东西，地势间有所有的所有都归他，但是有不归他的吗？有不归他的，你比如说这个无根树。这个阴阳土，就无阴阳的土，不响的山谷，这些都不归他，是不是不归他呢？是他不明白，所以佛说唯有大菩萨才能明白。这里又贴了，我这正往上翻呢，就贴出来了。但是这个句也能契合这个公案，菩萨不住相不施，对，就是这个经里边的这个金刚经里的这句话，这正好跟这个公案相对应。不住相不施，福德不可思量。福德不可思量就是福德无量无边，没有边了。有相的东西没有用啊，人家不要啊。圣女一棒子就给了这个第十天了，所以他枉错嘛。世尊您调达地佛生身入地狱，这令阿难问。然后咱们都知道这个提婆达多他是害佛呀，他是佛的表兄弟，但是他自己呢，在当时他也是领众修行，也是一个教派的首领，但是呢他就不服这个师尊，处处为难呢，甚至还要加害他，加害他的性命，所以他升入地狱，他直接就去地狱了。师尊呢就说阿难，你去看看这个调达去。这个令阿难问，说你在地狱中安否？你在地狱中怎么样啊？你这个过得怎么样呢？他说，我这个乔达说，我虽在地狱如三残天恶，我在地狱里边也很 很快乐。佛又另问，佛又让这个阿难去问去，说你再问问他啊，你还求诸佛，你还想不想出来啊？迦达说，我带世尊来见出。迦达就跟阿难说，是你回去跟那个释迦佛说，他来了我才出。阿难说，佛是三界大师，岂有入地狱分？说不可能啊，佛是这个三界的大师，他怎么能在这儿呢？马上他来就回了一句，你看这一句说的也很妙，说佛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说的也很妙，是不是这意思呢？佛他不应该入地狱，我也不应该出地狱。既然佛不应该入地狱，那我就不应该出地狱，我不出去，这句也能展开讲。是不是真是像阿难说的那样，佛不能入地狱？如果真的是佛能入地狱的话，高达是不是也能出地狱了？无出无入。如果佛都无出无入了，那调达这么忤逆十恶的重罪，是不是说也能出地狱呢？佛观地狱如游观园，佛游园如地狱。对啊，就是说无出无入嘛。如果真是无出无入，那为什么？那凭什么调达要出来呢？调达已出了，没有地狱与不地狱分别。对，咱们看到的，现在能看出来的，可能还就是阿难有分别了。好似这个样子，好似调达是地狱本空的样子。这句话呢，就是僵住了阿难了。佛可不行，佛尊贵啊，佛天人师啊，很尊贵，怎么可能入地狱呢？天人说啊，既然他尊贵，那我就是罪恶吧，那我就罪恶，我怎么能出啊？所以阿难此番已经是失败，此番出使地狱才是失败了，没有能让调达出地狱，因为他见不及调达。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他见不及调达，靠调达对让阿难出地狱，可以这么说，如果有天堂地狱之分别，那一定就是入地狱有问题。不简单，从这个公案，单单从这个公案来看，确实不简单。袁师兄，今天时间到了。
是的，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要跟张师兄交流的。师父辛苦。其实去体会这个公案啊，还是那我们的心跟这个相应。你看我们老师那个具解圣佛，他就很就是能把我们带到那个现场的感觉，就是感觉那公案里说的是，就像我们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这个心态相应，很重要。但是大家也不妨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会有便会，不会就先把它放到一边。那我们今天查找的时间也到了，今天也跟师兄们先聊这么多，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还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把剩下的公案，给他一起聊完吧。
其实这个公案啊，要是讲啊，确实就是你短短的就是这么一段，百千无量亿都能说，都对。好多师兄他就是发的字啊，我看的都不错，都从自己的角度都说的没有错，百千无量亿，这就是需要咱们大家多讨论讨论，或者说下次还有几个，能不能找几个师兄咱们上来对对话，或者袁师兄你上来也行。咱们对一对，对对话，一起讨论，可能发挥的可能更多一点。
行，还是希望师兄们多多上麦哈。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好，师兄们再见。
师兄们再见。